感谢神，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我们众人的感恩、赞美和敬拜都能直达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生真理的本体，你就是爱，你配得这一切的荣耀和颂赞。主啊，你把我们从世界中招了出来，带领我们走上这条又新又活的路，给我们永恒的应许，这一切是如此的宝贵，因为这是你亲自承受的苦难和牺牲，做了我们众人罪的赎价，让原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我们得以重生。主，我们因此感谢你，我们要一生一世的寻求你，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那日子临近了，你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愿我们都在圣灵的帮助下行完你对我们这一生的旨意，让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大赏赐。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再次同心合意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要领受生命的灵粮，求你赐福给每层教会，也祝福普天下属你的儿女，借着你的仆人传讲宝贵的信息，按着我们个人的缺乏供应我们个人，好叫我们重生的生命不再像那吃奶的婴孩，而是满有长成的身量，以勇敢的心来奔走前面的路，忍耐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Jack。
OK， 今日这段经文出自彼得前书第四章1到19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报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转告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愿我们的敬拜，愿主的话，能够达到主的面前，也进到我们的心里。 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在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他要把他的话赏赐给我们。正像主耶稣自己说的啊，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这些日子呢，我们接着这个讲台啊，主日的信息，不断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整个信仰的那个核心的信息，就是关于十字架的信息。那么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咱们原本所建立起来的咱们自己的文化和我们肉身的感觉常常是矛盾的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在世俗的生活当中生活了这么多年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圣徒，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从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正像圣经所说的啊，神的心意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那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不容易到什么程度呢啊，圣经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不死就不能生啊，如果我们的旧我不死掉，就新我就不能生啊，凡为他舍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凡要保全生命的就必要丧掉生命，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叫做我们的兵器啊，我们的兵器。那么我们的兵器啊，既然是兵器，那么就是要打仗的啊，这个因为是兵器嘛，是吧，就是要征战的。那么我们的征战是一个什么样的征战呢，是吧，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啊，强调属灵征战的信息不太多，是吧，相反的，我们强调我们啊，就是说这个在特别是在今天的这种流行的这种教会的里面啊，这样的就看好像咱们今天这个屏幕上看到啊，这样的复兴呢是很被很多教会所追逐的，人多啊，这个气氛热烈啊，这个甚至可以做成很大的工作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呢，我们看特别是近代的灵恩运动啊，已经远远偏离了当时最起初的时候灵恩运动的那个起源啊，很快就变质了。那么在这个灵恩运动的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成功神学的谬误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这是一个在十字架面前的谎言啊，这是一个绝对撒旦魔鬼的运动。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里边，本来只有十来天的路程啊，就是从西奈山走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也就到了这个迦南地的门口的时候，只有十来天的路程，可是他们走了40多年。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一个生命要被更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每一次的以色列人的失败，除了他们的嫉妒纷争等等这些之外呢，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哎呀，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再重新回埃及去吧。这也是咱们今天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边常常要处于一种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不知不觉当中的一种灵里边的挣扎矛盾。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个焦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发现啊，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借着教会，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跟随耶稣基督一直走到永生。 撒旦魔鬼他要借着悖逆之子，借着放纵之子，借着世界，把我们呢重新拉回到世界里边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焦点。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说我们回埃及吧，其实正是表示着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但是呢撒旦魔鬼说，你看世界上的人生活的多么舒服啊，啊，多么滋润啊，对吧？尤其是在今天最近啊，这些年所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儿。那么作为咱们中国人来说，现在也面对着一个很多华人啊，面对着一个选择，很多是政治上的啊，是在这个比方说现在香港啊，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专制政权呢，还是这个像美国像西方这样的民主政权呢？啊，那么这个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自由的问题啊。什么是自由呢？对吧？我们向往着西方的自由，对吧？这是人的本性。但是这种自由是不是主耶稣所说的那种让我们得着的自由的那种自由呢？其实我们发现不是。啊，这个从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啊，他们就呼喊一个声音啊，就是我们抛弃教会啊，抛弃上帝，我们要自己做王，我们要自由。那么我们说这种自由呢，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那么这样的自由呢，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导致人类走向自杀灭亡的自由。那么撒旦魔鬼呢，它是一个谎言啊，这个世界那里面呢本身没有真的自由，它让你放纵一时，最后呢你和它一同灭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圣经神要借着圣灵给世人一个真正的智慧，伟大的智慧。那么这个伟大的智慧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对于整个大图画的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永恒的了解啊，我们的眼光是开阔的，是伟大的。神的仆人大卫啊，他在诗篇27篇啊里边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光啊，中文翻译加上个亮光啊，他是我的亮光，其实不是，他是我的光啊，然后他是我的救赎，他是我的救恩拯救。这个亮光啊很重要。那什么叫做亮光呢？啊，这个原来我小的时候常常唱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啊。那么这个亮光是这个光啊，这个 oak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啊，这个就好像日光太阳升起来一样。那么前几天呢，在北京发生了大黑暗的事件啊，白天忽然间黑暗啊笼罩了整个北京城。那么我们就看到啊，这个黑暗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么黑暗导致什么情况呢？就导致我们看不见了，没有路了，没有方向了。那么亮光就是我们看见，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原来是这样的。所以神看光是好的。那么真理就是我们的亮光，生命是我们的亮光啊。所以在亮光里边，在光里边，我们在光明里边啊，我们才能知道道路在哪里，我们才能知道错误在哪里啊，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最终追求的那个看得见的那个目标在哪里啊，我们就不至于迷失了啊。所以亮光对我们很重要。那么在神造物主的启示里边，我们才会真正的会有亮光啊，耶和华才是我，主耶稣说我就是光啊，圣经告诉我他就是光，就他是我们能够看明白 啊，他使我们活得清醒，对吧？所以神试图把一个更大的属灵的永恒的那个图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撒旦魔鬼呢就蒙住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看不见那个伟大的图画。他让我们看什么呢？让我们只看眼前的享受。所以这就是有求必应啊。所以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啊，这个撒旦借着这个贪婪之子啊，借着这个悖逆之子啊，就编出许多这种的所谓的俗话啊，比方说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刚才咱们唱的诗歌里边说，我们要彼此，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可是呢，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却在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把自私推向一种这个更高的他这个被合理的这种的这个位置里边，所以非常的可怕啊。所以我们心想事成，那就是说我们为所欲为的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就希望能够做成什么啊。所以来到教会呢，来到宗教场所里边，他们并不真正的来敬拜神，而是把神当作是一个满足自己情欲的一个可利用的对象啊。所以撒旦魔鬼呢，他就是利用人的这种的贪婪，这种的追求一时肉体享受的这个，我们把这个称为是人性的弱点。当人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人的眼光就一下子就变到了我们眼前的这种情况，这种得失利弊享受的里面。那么他在利用人的这种嫉妒心理啊，比方说啊，有人祷告，哎呀，我要什么什么东西啊？现在成功神学里边就告诉你啊，你要的要具体啊，要什么的车，要什么的房子啊，要什么的职业，要什么样的配偶啊，我现在要多少这个多少的收入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啊，我要到哪里去旅行啊，我要做什么样的什么样住什么样的星级的宾馆啊，坐什么样的级别的飞机等等的，都是要非常具体的来祷告，你要啊，神就给你。那么结果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这样要了，诶，他真的有了啊，然后他们就做见证，你看我祷告什么东西啊，现在就有了，怎么回事。所以这样一下子呢，就把人的眼光这个就集中在我们眼前的现实的享受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就一下子就落在撒旦魔鬼的网络里头，所以一下子我们的眼睛就瞎了，我们再也看不见我们前边荣耀的目标，我们也再也看不见我们跟随基督当走的道路，我们的心一下子就被这个东西拉回到现实社会里边的那种肉体的情欲当中去。当我们祷告得不到啊，哎，他祷告得到了，这里边嫉妒纷争，然后别人就做见证了，你的祷告啊信心不够啊，你祷告有信心就一定成就啊。然后呢，人们就开始热心啊，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图片里边啊 ，revival 啊，这个 revival 啊，教会复兴，难道教会复兴就是这个吗？啊，在十字架的面前就搞这个东西吗？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让我们来得这些东西吗？所以，基督教这个宗教常常就成了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绊脚石。啊，所以这个当今的这个灵恩运动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属灵杀手，对吧？让人在这种热情的里面，看上去热心，表面上复兴人多这样的情况里边，把很多很多的人重新拉回到世界那条路去。但是圣经、圣灵、神的心意、耶稣基督的救赎却不是这样的。神从来都是把那个真正的 伟大的那个大图画让我们看见。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借着彼得，使徒彼得啊，给我们的这段信息，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属灵的征战。这属灵的征战里边，我们的兵器又是什么呢？啊，所以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焦点在乎我们里边目标意识当中那个较量，我们选择什么啊？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跟随谁啊？这个导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那么圣经呢，从来都是把我们的目标要引向永恒啊，要引向永恒。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啊，我们就会看到好几次提到啊，将来要在审判死人活人的主面前，他们要交账啊，要交账。然后最后也说啊，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所以他把圣经试图把我们一直来引向那个最终的那个结局啊，引向那个最终的那个更大的那个图画的里面。咱们中国人也说啊，人很可怕的是鼠目寸光啊，只是看到眼前啊，没有看到大图啊，只顾低头拉车，没顾开抬头看路啊，这话说的很有智慧的，是吧？你把车往哪拉，你光知道拉的跑得很快，是吧？那么这个呢，在属灵征战的焦点里边，就是说撒旦魔鬼要把我们重新拉到顺从情欲，满足肉体的那条路上去。在加拉太书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肉体与灵相争，灵与肉体相争，这两样彼此为敌。所以凡是体贴肉体的人，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他也不能服神的律啊。这个上次咱们在讲到罗马书第八章里边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么体贴肉体顺从肉体的，那就是死啊，只有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才是拼生命的平安啊，生命和平安。所以在当今教会里边有一股邪风歪风啊，这个特别是借着灵恩运动的这种运动啊，来把大批的人重新拉回到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啊，高举着十字架，而用谎言把众人重新拉回到世俗生活里边去，成为撒旦魔鬼的俘虏。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悲，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灵恩运动的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逃避受苦啊，这是他的最巧妙的一个地方，也是人心最容易被他吸引的地方。所以到了圣经将近要结束的时候啊，神的启示最后要结束了，神就借着使徒彼得来劝诫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拿起一种兵器。那么这个兵器呢，就是要受苦啊，受苦。十字架的道路从肉体的角度上来说是不舒服的，那么不单是不舒服，而且是要把肉体把它钉死的。弟兄姊妹，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智慧的眼光。那么什么眼光呢？我们不是看破红尘，不是的，而是知道世界它到底本质是个什么。所罗门曾经在传道书里边发出了一个极大的叹息，他就说世界上这些所有的东西，日光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扑风作影。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水你会越喝越渴。人在世界上要追求那些东西，很快啊，你得到了以后马上会兴奋一点点，很快你又觉得这个不行了，然后你的贪心会变得更大，然后你又去追求，然后你得不到你是极大的痛苦，你得到了暂时快乐一点以后，你发现也不过如此，我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才得到这么一点快乐吗？然后你继续追求， 还没等到追求的某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所以贪得叫做什么呢？叫做无厌。这个所罗门就说啊，凡是走这条道路的干什么呢？叫做捕风捉影。啊，实际上是捕风捉影。那里边没有真正的快乐，那里边没有真正的满足，那里边只有更多的贪婪，更多的贪婪，更多的贪婪。啊，你不管你追求什么东西，这个世界上保罗就说一句话，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他说我抛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里边没有真正的满足，但是呢他会把我引偏了，把我引到一个背离基督的方面里边去。但是撒旦魔鬼呢，就让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一点点的快乐。所以我们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啊，就是我们一生因怕死做奴仆，就是我们怕向着罪死，怕放弃这个享受那个追求那个世界上的那个最终之乐，我们怕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被那个东西捆绑。我们圣经上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啊，要向肉体活着，不是的。所以我们拒绝那个东西。同时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走极端啊，就是说我们不走那条路，所以呢我们就把世界的东西所以都抛弃了，然后呢我们就变成一无所有，不是这样的啊，而是把世界的这些东西看作是我们可用的工具，是神给我们做成为他做工的那个条件。所以神并不是想叫我们做穷光蛋，不是的。神盼望着把宇宙万物都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正确的心态。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从来不是我们该追求的目标对象，也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边得着享受、得着满足的条件。那不过就是说，我们肉体要活着啊，肉体要有一定的快乐就可以了。那所以神为我们制定了道德啊，那我们就在我们道德的范围里面啊，神所赏赐我们的，常常存着感恩快乐的心，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就可以了啊。其实我们今天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们的所谓的钱啊，都是用在一些生活非必需品上面啊，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虚荣，很大程度上根本不是追求的基本生命的满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里边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学习知足啊，常常知足感恩，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从造物的时间已经有了，是吧？创世以来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不再把追求那些东西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真的追求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很愚笨的，是非常傻的。傻到像什么呢？傻到像一条鱼，是吧？就是说光看着饵没看到钩啊。这个其实上帝给鱼啊，在其他的这个天然的环境里面它是可以有吃的，但是呢这个鱼饵太方便了啊，所以我们总想付最小的代价得最大的利益啊，所以我们就追求那个最容易得到的那个快乐。但是那里边是非常危险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得着一个真正的智慧啊，看到一个真正伟大的目标，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在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我们就知道啊，神圣灵借着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当有一个心智来作为在这场属灵征战的一个兵器。这个兵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受苦的心智啊，一个受苦的心智。那么什么样的心智叫做受苦的心智呢？啊，这个天主教里边有一个错误啊，他们就自己折磨自己啊，这个有些人啊拿着鞭子早晨起来啊，脱帮了膀子以后拿鞭子抽自己，这个叫做受苦的心智啊。有一些人呢据说是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啊，他为了叫自己受苦，他把自己的鞋子里边啊装上一些硌脚的东西啊，弄着豆子，弄着沙子放在自己鞋子里边啊，穿这样的鞋走路硌自己的脚，借此受苦 啊，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种受苦观念。基督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受苦的心智来作为兵器啊，不是我们去找苦吃，而是受苦的心智，弟兄姊妹，不是受苦，而是受苦的心智，就是敢于受苦。那么这个苦呢，不是我们自己找的，是主给我们预备的。在今天的经文里边，第十二节啊，是这样说的啊，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试验，这个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啊，不要以为奇怪啊，似乎遭遇了非常的事。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啊，火的试验这样的事情啊，临到我们是件必然的事啊，是件必然的事，然后倒要欢喜啊。所以这个另外的经文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啊。下边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经文啊，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呢，就说到了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就是在肉身受苦的这个忍耐啊，面对，敢于面对，敢于承担，敢于忍耐啊，敢于接受啊，进入受苦的过程，这样的心智来作为兵器。好，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先来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基督徒我们所说的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啊。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我重复一下啊，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里边的兵器，当然在这个保罗写这个加太书的时候啊，也写到啊，这个我们与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在以弗所书里边也写到我们的属灵的兵器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彼得在这里就说了一样的兵器啊，那里说了很多头盔啊，这个盾牌啊，这个腰带啊，啊宝剑啊等等，说了很多具体的。但在这里呢，彼得只讲一件，那就是说受苦的心智啊，受苦的心智。那么这个受苦的心智受的是什么苦？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说你们不可以啊，你们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啊、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所以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帮助的，不是的啊。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犯罪作恶导致的受苦，那种受苦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啊，那是罪的结果啊。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是找苦吃的话，那将来有一天下地狱好了，是吧？不是这样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的这样的受苦的心智是一个什么的苦呢？是像基督那样的受苦，是像基督那样的受苦。基督是怎么样的受苦呢？在这里我们要想一想，基督所受的苦是怎么样的苦呢？是顺服天父，制服自我，抵挡撒旦魔鬼一切的诱惑，顺服在父神的旨意里头，是这样的苦难。那么这样的苦难有什么样的目的，有什么的结果呢？目的是要叫我们战胜罪恶。所以在这个四章第一节里边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么这个呢，在中文翻译里边不容易把它原文里边的这一个完成式，两个完全式和完成式把它用中文的语法把它翻译出来，这很不容易啊。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其实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是你受苦在肉身上所受的苦满足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说成了啊，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了 completed 啊，是一个完整了，那、啊、这个整全了，做足了这样的问题 啊，也就是说，神给我们在肉身受苦是有一个限度的啊，不是无限的啊，是有一个限度的。那么这个受苦是为了操练我们的生命，这个受苦是为了见证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受苦的内容很多啊，就是基督的受苦的内容也很多。所以它一方面呢是这个让我们拒绝肉体的情欲啊，拒绝世界的诱惑，拒绝撒旦魔鬼的欺骗，我们制服肉体的这种追求眼前的快乐的那种欲望，这个是一种苦难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不犯罪，再一个呢就是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操练我们的生命，得着能力，更强大的能力啊。所以等到这个操练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与罪断绝啊，就是我们就可以战胜罪恶了啊，胜过罪恶了，使得情欲可以被我们制服了啊。所以不是说我们在肉体上受了苦以后啊我们就与罪断绝，这个就已经与罪断绝，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感觉哎呀我们好像还没有与罪断绝嘛啊。其实他这里不是指的这个意思，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当我们肉身受过足够的苦啊，如果这个苦已经完成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与罪孽这个就可以胜过罪孽了啊，就跟罪孽可以断绝了啊，不再。所以下边就说你们存这样的心啊，就是跟基督一同受苦的心，那么从今以后呢，就是立了这样的心智以后啊，就不从人的肉体的情欲了啊。所以目的就是我们以这个受苦的心智不随从肉体的情欲去走啊，不按照那个去走。但是这个不是说表示我们肉体没有了欲望啊，我们有欲望，但是我们不按照那个欲望走，我们可以把这个欲望呢把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里边。那么这个范围是多大，是怎么样啊，是只随从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只是这个战胜肉体的情欲，它给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有更荣耀的价值，对吧，有更伟大的满足啊，那是心灵里边的加上肉体上的啊，今世来世永远的那个更大的那个美好，神要给我们。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啊，就可以在世度过如下光阴的时候，在中文里边因为度啊，余下的光阴就给我们有一种消极被动的，哎呀我们就在那忍耐度过去吧，不是这个，是可以走过啊，是我们能够在余下的这个光阴里边呢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是摆脱人的肉体的辖制，罪恶对我们的辖制，进入到自由，我们把这条路称为十字架的道路，就这个概念。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个观念啊，就是在往日随从我们以前啊，随从肉体的情欲啊，行邪淫啊，这个恶欲啊，醉酒荒宴群淫和可恶拜偶像的事情，当然不仅仅这些事情，对吧，圣经里边所给我们罗列的这些呢，就是局部的一个描述，其实我们人类以前在世上犯罪的那是多的是呢，是吧。那么下边说时候已经够了，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犯罪的时间啊够了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曾经呢神许可了一些事情发生，神许可不等于神同意，不等于agree 啊，这个在概念里边啊，这个语言里边我们知道啊，神许可，比方说神许可撒旦进入到伊甸园里边去，可是神许可了撒旦这个亚当夏娃，允许撒旦夏娃来吃分别善恶树果，但那个允许不是说神希望他这样做啊，或者说神说 OK 这样做，不是这样的，而是给你一个选择，神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呢，人啊，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好歹啊，神说 OK 了啊，所以神让你有一个选择错误的机会，然后在这个选择错误的机会里边去感受一下错误会给你带来什么，对吧？所以今天凡是有智慧眼光的人，我们要看清楚，在像圣经上说的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啊，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啊，这个可恶拜偶像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离开神追求这些神之外的那些东西，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啊。那些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吗？那里边有真正的意义吗？那里边有永生吗？啊，那里边有平安有喜乐吗？啊，那里边是嫉妒纷争，那里边是这个一时的，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归结起来，归结一个字叫做堕落啊，那就是一种堕落啊。所以上帝说 OK 了，你明白了吗？够了，是吧？这个不要再走那条路了，是吧？当我们不走那条路的时候，这是拒绝走那条路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里边有一个挣扎啊，我们要拒绝肉体上对于啊这个暂时的这种麻醉、暂时的这种最终之乐的追求，这是一种苦啊。下边呢，这个彼得啊，这个使徒啊，直接跳过去啊，说了另外一个苦啊，那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个曾经追求、一直在追求这些事情的人啊，在这些事情上看见你们啊，哎，不再与他们奔那放荡无度道路了，哎，觉得这帮人怎么怪了呢？啊，他怎么跟我们不一样了呢？啊，然后就以为奇怪，因为他不明白啊，啊，因为我们有了更高的追求，我们有了归正的人生，我们有了真正的智慧，而他们还在这个堕落的暂时的在肉体当中追求一时的快乐来麻醉自己的那种状况里边，他们还觉得他们自己很聪明啊，所以呢他们不是觉得哇这帮人啊真是伟大了不起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不是这样的表达。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以为怪，然后就毁谤我们，因为他们不理解嘛，对吧？所以我们要承受、要忍受这样的苦难。所以这样的苦难呢，这两方面啊，当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像我们曾经啊，这个在罪恶堕落里边他没有，但是他看见、他经历、他身边的人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忍受这样的苦难。那么我们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忍受这样的苦难。那么我们当然也看到啊，我们的主忍受这样的苦难之后，父就得了荣耀，他自己也得了荣耀，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使他拥有这个一切啊，所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就是说当年撒旦魔鬼啊，曾经给主耶稣一个诱惑啊，他说你看这天下万国啊，荣华富贵我都给你啊，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些东西都给你。第一，撒旦魔鬼他并不拥有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的主权，他没有，这个世界也不是他造，所以他是一个谎言，他并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你来拜我就行啊，你拜我一下就行，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其实这是一个何等的谎言！所以咱们今天看到世界上，无论你有多大的荣华富贵，就像当年的所罗门一样，等了你的命没的时候，你这一切还有意义吗？是吧？所以主耶稣说了，你赚了全世界赔了你的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你赚了全世界，你的命一结束，世界又归别人了，是吧？所以只有当我们跟我们的主一同追求那上面的 生命本质的永远的所以神等到基督受过苦之后，就把统管天下、统管万有一切的荣耀都给了他。所以保罗就说过一句话，他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没有那么大，那其实我们不去荒宴醉酒，不等于我们今天没有饱饭吃，是吧？我们不去邪淫，不去恶欲，不等于今天我们没有正常的各方面的生活。神给我们的是我们足够用的，只不过人贪婪，是吧？这个恶欲就是在正常的欲望之外的那一个部分啊，不是指的像佛教里边成了禁欲啊。圣经从来不叫我们禁欲，圣经里边不让我们纵欲，圣经让我们过正常的爱的生活。所以这两个我们啊，作为有罪的人要追求摆脱脱离撒旦魔鬼对我们的诱惑，摆脱重新堕落到那个灭亡的路上去，使我们能够勇敢的拒绝肉体的恶欲啊。在这里咱们再说啊，拒绝肉体的恶欲不等于好像我们什么都不吃了啊，我们也不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拥有物质了，我们就变成穷光蛋，变成天天挨饿，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子住，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旧约圣经里边曾经说过啊，他说你为什么要追求这些东西呢？你看你的父，就是指的大卫啊，这些人啊，他们也吃也喝啊，他们也敬畏了上帝。敬畏神的人，神不是让他受苦啊。你看我们这些旧约这些伟大的人物啊，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像这个约伯这些人啊，神给他们丰富的物质，神可以放心的给他们，因为他们不是用这些物质来放纵自己，而是使用这些物质啊来爱护周围的人，帮助周围的人。那么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只要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态的转变，只要我们的生命不在这里边堕落，那么神恨不得把这个，就像这个罗马书里边说啊，说神既不爱惜他独生的爱子给我们，岂不把宇宙万物，把所有的一切都白白的给我们吗？其实这本来就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是吧？今天我们享受阳光还付过钱吗？是吧？今天我们在地里边种出庄稼，到树上摘一个果子下来吃，我们还付过钱吗？那付钱的是那些商人给我们要钱，是吧？是我们来跟别人去交换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钱作为中介啊。但实际上神起初给我们的时候啊，农民从地里种了庄稼收起来，拿着镰刀去收割了，雨下了浇地了，这个庄稼长出来了，他还付过钱吗？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看见啊，不是神让我们受苦，而是我们应该约束我们自己，不去走放荡无度的那个路啊。我们要受了这个苦，这个苦是理所当然应该受的。那当我们习惯了这样的以受苦的心智拒绝这种诱惑，进入到习惯成自然啊，我们就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我们真的就自由了啊。最后呢，第四章啊第五节这里说，他们必在将要审判活人死人面交账。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要交账的啊。那些人要交账，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交账，那所以圣经呢就用更大的图画来让我们得着真智慧啊。所以中间这一段呢，就是亲爱的弟兄啊，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啊。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呢，我们在这就不特别讲了啊，因为这个经文很明白啊。那我们不与众人世人啊，背叛上帝的人走放荡无度道路，那我们走什么道路呢？啊，就是走跟随基督的道路。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走基督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拒绝撒旦魔鬼的诱惑，来跟随基督走下去呢？就受苦的心智啊，受苦的心智，我们忍受这个任何的啊，需要拒绝撒旦魔鬼的这个拒绝肉体情欲的 这个甘心去忍受这个苦难，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在能够走向这个像耶稣基督那样荣耀里边的那条得胜的那个兵器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4章12节到16节哈，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似乎遭遇什么不正常的事。弟兄姊妹，这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好学生，啊，老师给我们难题做，你觉得这个是应该还是不应该？还是老师总是给你最容易的题让你做？如果老师总是给你最容易的题让你做，我们的知识会增长吗？我们知道，我们的知识要增长，我们都需要拒绝一些肉体上的那种追求一时快乐的，天天去把时间都放在这个娱乐的里边的那种心智。何况我们要得着极重无比永远生命继承天上的产业，与神永远同在，让神重新还给我们统管万有的主权，要得着那么伟大的结局。那么在这个中间，上帝要操练我们的天父啊，要管教我们，约束我们，操练我们，要给我们一些困难的环境让我们去面对，难道不正常吗？那么这里边说不要以为稀奇啊，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操练我们，他要试验我们，他要证明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不是能够得蒙他祝福的那种生命。所以倒要欢喜啊，为什么要欢喜？因为神看中了我们啊，因为神看中我们，他爱我们。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这种环境里边遭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去抱怨，相反的要去寻求。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说啊，说这个有缺乏智慧的要求啊，我们要明白啊，我们要从大关系里边，从神的心意里边来明白今天基督徒可能会受的苦。当然这个苦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而有的，而是因为为耶稣基督的名啊，人攻击我们，我们自己里边挣扎，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福了啊。所以我们要欢喜啊，要欢喜快乐，这就是基督徒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各种挑战啊，我们当有的心态。所以我常常说啊，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常常刺激你的人啊，让你发脾气啊，让你难受的不得了啊，处处跟你作对，所以呢不要以为意怪，以为这个有了奇怪的事啊。如果你旁边有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向你做见证，哎呀，他说我今天祷告啊，这些日子啊，我就想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哎呀，我就祷告，我就赞美啊，这个我就非常具体的要了啊，结果啊，什么时候他就给我了啊，我就得着了。哎呀，你看你到现在求了半天还没给你，跟我走吧，我告诉你怎么样向神求。这一切都是试验。有一些人就圣经上说假先知啊，这些假教师啊，假使徒啊，装作光明的天使混到教会里边来传各种异端异教。什么叫异端异教？不是摩门教，不是耶华见证人，那个才叫异端异教。这个现在的成功神学啊，现在的这些诱惑人的这些人啊，我顺便在这说一句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圈里边也好，还是在各种信息里边也好，有一个奇谈怪论。就是美国现在呢要发明一种芯片啊，可以植入到人的身体里边去啊，植入到我们大脑里边去，可以读取我们里边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呢可以不读书了啊，直接就透过它就可以输入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了啊。有人说呢，这个芯片叫兽的印记啊，666兽的印记就这个芯片。这完全是近代灵恩派里边一个极大的谎言。那么兽的印记根本不可能是这个 啊，如果这个才是受的印记的话，那么现在受的印记的人有吗？是吧？有多少人受的印记啊？所以这个就是神，这个撒旦魔鬼啊，借着这个所谓的那些属灵人编造出来的一些错误的解经的谎言，把人的这个警觉给解除了。其实兽的印记是什么？是拜兽像啊，在头上和额上接受了兽的那一套思想体系啊，这个就是世俗理论啊，就是无神论也好，科学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所有这些东方西方的这些世俗的文化、世俗的理论，你接受了这个，那么你的行为按照这个去做，按照兽的标准，你合格了。他就给你盖上一个印，你是一个属他的，这个才是受的印记的意义，对吧？所以那是撒旦魔鬼借着灵恩运动，好像看起来属灵的人啊，传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他声东击西啊，他让你把你引离开那个面对拜兽像，受的印记啊，也就是说接受那些亵渎上帝的这个世俗的那些思想。啊，觉得那个不是受的印记，他觉得你接受那个不要紧，你去接受这个芯片不行啊。其实有几个人接受芯片了，将来下地狱的是那些手上受的印记，恶上受的印记的人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错误的解释圣经啊，他们就是避免让人去走这个受苦的这条道路啊，让人感觉到舒服。啊，因为拜兽像很舒服啊，是吧？因为你不拜兽像，你就不能做生意了，啊，不是不拜兽像的人不能做生意，是因为你不按照这个世界的那一套世俗的方法去运作你的经济的话呢，你很难在他们中间生存，啊，他们都说谎，你不说谎，你怎么做生意啊？对吧？他们都逃税，你不逃税，人家能赚钱，你还能赚钱吗？对吧？指的是这个意思，对吧？不是指的说，哎呀，你没了那个芯片，你就不能存银行了，你就不能怎么样了？那完全是撒旦借着这个悖逆之子啊，在教会里边散布出来的谎言。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上当，啊！所以我们要头脑清楚，知道圣经神借着圣灵启示我们的那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都会临到我们，那我们不要以为怪啊，让我们倒觉欢喜，让我们寻求在神借着在基督里边圣灵里边所给我们的真智慧啊，让我们能够忍受在基督里边啊，忍受这些人给我们的辱骂，在教会里边你不听从这些人的，他们也会嘲笑你啊，觉得我们是傻瓜。啊，觉得他们是多么样的物质上的丰富，到了我们是何等的这个啊，还在那里走受苦的心智啊，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很傻啊，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傻啊。说下边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也就是说跟随基督受苦，也就是说拒绝罪恶而受苦，却不要以为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这名是什么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战胜了撒旦魔鬼，已经得了荣耀，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名啊！所以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荣耀。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的结论啊，说因为时候要到了啊，时候要到了。然后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么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些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来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我们再一次弟兄姊妹把我们的眼光放大，看到更远，看到更大的图画，我们在基督真理的光中，我们才会明白我们人生原来是这样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读了这段话的时候，以为我们还要和世界上人一样啊， 把我们人生走过的历程所有的。都拿出来啊，再来审判我们，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啊。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大家一定记住清楚，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主审判他的，从审判从他的家起手的时候，这个与具体的罪无关，听明白没有啊？与具体的罪无关。我再说一遍啊，与具体的罪无关，也就是基督再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那个审判与具体的罪无关。因为我们具体的罪，不管你犯过什么样的罪啊，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了，那个羞辱他已经替我们受了。所以如果上帝再羞辱我们一次，再因着我们的那些罪使我们受羞辱的话，那么这就成了 double punishment， 这个双重的惩罚，这个就不合理了，是吧？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啊、这个然后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要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与罪无关，而是要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身上不会 double punishment， 不会再给我们因着我们过去身肉体软弱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再来审判我们一次，不是的。那么这里边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这个人人都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是要审判每一个人。弟兄姊妹，这个审判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个审判和将来所说的按照这个神的公义的标准，这个案卷展开在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前面啊，神要按照个人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来审判个人的时候，那个审判不是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个审判应该说更容易理解的就是判断要从神的家起手啊，判断什么？就是判断得救与不得救，把山羊和绵羊要分开，对吧？那么这个是死后却有审判，死后的第一个审判是什么审判？不是按照我们的个人的罪行来追讨我们，而是看我们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先被宣判，不定罪释放；不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么那些不信从福音的人，他们不必审判了，对吧？圣经上说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所以他们将被第一个审判宣判，他们要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前，来按照他们自己所行过的所有的行为来承担自己的后果。所以这里所说的那个审判是第一个区分的那个审判啊，你到底到哪里去？所以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按照定命，人人都意思死后却有审判，这第一个审判就是先把人分开，你是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完了以后永远下地狱，还是你去到耶稣基督里边被他救赎，赴羔羊的婚宴，然后与基督永远同在？这里指的这个审判从十字架起手是指的这个审判。然后若一人只是仅仅得救啊，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一人仅仅得救，什么叫仅仅得救？不是指的我们哎呀好像勉勉强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人是因着信就得救了。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些犯罪的人，这里所说的不敬虔和犯罪，当然罪行是一个见证，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走了什么样的道路。今天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无罪，不是因为我们绝对敬虔，不是的， 而是我们有受苦的心智，我们选择跟随基督，顺服基督。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赎，我们不再以世俗以肉体的满足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信神给我们预备了永生，我们信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信他要在这个我们追求圣洁的过程里边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一心一意在这条道上的人，那么神就称我们为义。那么这样的人神要救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他。但是凡是不选择这样道路的人，那么他的信仰就变成了一个宗教，成了麻醉人的精神鸦片，成了一个虚假的不能救人的那一套道理。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最后啊，就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啊，要一心为善。照着神的旨意受苦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犯罪受苦的，不是自找苦吃的，而是为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造就生命，拒绝罪恶，顺从基督而忍受的这种的苦难，然后将自己的灵魂交予那信实和造化的主。最后这句话我把它这个 highlight 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受苦的依据或者那个动力或者那个勇气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对神的信啊。如果没有永恒，没有永生，我们的受苦实在没有意义啊。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的受苦也必然失败，你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中国人说吃的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啊。那个我们其实是一种假冒伪善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啊，那种的所谓的受苦。那么如果我们是正像圣经说的啊，这个自表谦卑啊，这个苦待己身，圣经说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毫无功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仰望，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地上受苦为我们做了榜样，他得胜，他有能力，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有信心。所以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他说主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这个是我们有勇气面对挑战，有勇气有受苦的心智啊，有勇气把受苦当作心智来抵挡肉体，抵挡世俗的诱惑啊。这个是我们勇气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的神在天上要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要成为我们完全的帮助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的生命仰望交托他，我们就勇敢在地上背起我们主的十字架，效法他的榜样，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拒绝撒旦魔鬼的诱惑，拒绝我们肉体情欲的冲动，让我们顺服我主耶稣基督，使他在我们身上命定的福都能够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这个是极大的智慧，极大的信心，神要在这其中赐给我们极大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也愿我们弟兄姊妹在他里面再一次，我们彼此是吧，我们每一个人走到这条路上都不容易啊。这个让我们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彼此提醒，我们同一同跟随我们的主，荣耀归给他。